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23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使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的城邑，必再这样说：公义的居所啊，圣山呐、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好，这些人回来的时候，他们会说，这个说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实际上是这样，以色列不是公义的居所，以色列不是圣山，以色列没有福气，因为他们悖逆了。但是现在呢，神使他们回归了，这个地方重新成为属灵和属物质上面的丰富的来源，所以就很欢喜的在其中歌颂。那么也可以表示就是继续求神祝福了。那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我们也想到说耶和华赐福给神的教会，耶和华赐福给神的子民。事实上，公义的居所重点不在锡安山或者耶路撒冷那些建筑，公义的居所其实还是就是这些百姓。这些百姓能够使，不管公义是指耶和华或者是当地的居民，都在其中蒙福了。那如果我们公义，最重要是把神的荣耀归给上帝，把神当得的敬畏归给上帝，我们当然就会得神的祝福了。24节，犹大和属犹大城邑的人，农夫和放羊的人，要一同住在其中。农人和牧人中间，也常常有冲突的哈。在圣经里面，也有看到这样冲突。我们中国历史上，最明显的就是汉人跟匈奴人的冲突。汉人是牧人，汉人是农人，匈奴是牧人哈。游牧文化跟这个固定在一块地方耕种的是有仇恨的。那在这里也许不必讲那么远，但是可能也包括在其中啊。就跟现在城里的开发商和其他的有的时候会有冲突一样啊。那现在跟神的和好就带来人和人之间的和好，都在其中，甚至种族上面的南国北国的争执也能够化解了。25节，疲乏的人我使他饱裕，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先知说我醒了，觉着睡得香甜，能够睡得很好哈。这都是一个蒙福的一个征兆，这种蒙福的征兆表现也提醒我们哈，吃饱喝足，睡好，这也是神非常喜悦的事。固然这里我们还是基本上是一个属灵的饱足和属灵的更新。27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啊，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日子将到，上帝的审判和拯救将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将到。”那下面这个是一个，又是用农事来形容上帝的作为哈，他有用打猎的、打鱼的、牧放的，还有农事来形容上帝对他儿女的带领哈。这里是用农事，就是种。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就把我们种在各地。然后耶稣也用了这个比喻嘛，就结实百倍。当这种种，你可以想到很多了，种下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圣经讲过好多，包括麦子和稗子，包括不知道它是怎么长大的。包括在天国里面，在这个田地里有各种不同的东西，啊，包括你在长大需要明白神的话，包括你要长大需要把上帝的道，藏在心里，而且用忍耐、良善的心来结实啊。那神种我们，那我们也想到一粒麦子落在地里不死，人就是一粒。随着种，可能也包括我们不断学习的舍己，不过这里都不一定要发挥那么多属灵的意思。这里就是说，上帝要祝福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会成长。 二十八节，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请赴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摘植。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个留意啊，是用心，是仔细，是不要有一个漏网之鱼。上帝以前对我们的处罚，这耶利米书第一章就讲的，是小心，每一个都要该拔的都要拔，都要把它毁，都要把它拆毁，都要把它请覆，最后还有一个苦害啊，就是这几个词都很重啊。我留意，我刻意，我定义，我小心要这样做，我仔细要这样做。现在呢，要把你们建立和栽植，建立可能比较是建筑方面，栽植可能还是农业方面的。那么就一方面是一个建筑物的被建起，一个方面是一块田地的被耕种。二十九节，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牙必酸倒。所以我们又看到那个日子啊，不一定是指将来的某个日子某一天，而是其实是每一天了，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上帝的日子，上帝的日子都是他施恩的日子，他也是他拔出的日子，也是他建立栽种的日子。那么在这些日子里面，二十九三十节说的就是说，在那些日子有公平。所谓公平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每个人种什么收什么，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那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牙酸倒了，这个以西结书十八章也有引这一节哈。这个话呢，可能是想到十诫里面那句话而引起的。十诫里面有讲到说，如果敬畏上帝，神会祝福他千代；如果不敬畏上帝，神会刑罚他，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那不管是千代的祝福或三四代刑罚，这个子孙呢，尤其被刑罚都很不高兴。父亲做错了，为什么我们被刑罚？这一点我们多次提过，就是不管好的或坏的，每一个人对其他人都会有影响的。父母对儿女好的坏的一定会有影响，这个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这就是上帝的法则了。但是每一个人也都需要自己能够不抱怨，也不自大，而能够负责任。神给我的是这个，我就在神给我这个里面好好的生活。那么当然，当将来神祝福的日子里，不会再有酸葡萄了，也不会再有艰难的报应了，但是我想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一定还有非常喜悦的祝福，我们一定都还有哈。那我们今天在试，我想这个话也是真是提醒我们了，影响会有，父母对我们影响会有，好的坏的都会有，我们影响别人也是好的坏的都有，也有别人影响我们，我们影响别人，这些是我们摆脱不掉的。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因为那些不好的影响而叫不公平，能够我们依靠上帝，知道上帝拆也好建也好，在哪一代拆在哪一代建也好，都是对我们有益的。他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不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旧约圣经里唯一提到神将来要立新约的一个经文哈，就是用新约这个字。一般在神学院里面或现代学术机构呢，或者比较所谓有教养的，都不会讲我们打开旧约啊，因为那对以色列好像不大礼貌。我们在神学院都是说希伯来圣经啊，就是也不会有旧约研究这个科目，希伯来圣经研究。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因为这是旧约圣经里，不是我们新约基督教发明的。旧约圣经里有这个，虽然只有这一次， 不过圣经，就是在旧约圣经里的确讲到旧约和新约的不一样。好，日子将到，上帝要跟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外立一个约了。约我们在长老会里面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词哈，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协定。有些教会像路德宗比较喜欢用信心，那么长老会比较喜欢用这个约哈，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一个约。那整个的旧约都是神跟人立约，新约也是神跟人立约。所谓立约就是咱们两个来建立一个密切一点的关系，这叫立约。结婚也好，成为雇员和老板也好，或者说合伙的伙伴也好，或者是战略，或者是军事，或者是经济的伙伴，这叫立约。咱们关系非同以往，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原来神跟立约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当然如果要往前推的话，神跟亚当好像也立约，神跟挪亚好像也立约。跟亚当的约其实应该是没有写出来哈，挪亚的有立约，不过比较最慎重的我们知道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咱们两个哥俩好啊，我要祝福你，你就专心敬拜我，这是在上帝拣选之下的一个他们之间的协定。那另外我们比较知道比较著名的就是上帝在西乃山底下跟以色列人的协定或者约。我是天下万民，我就是特别看得上你们，先把你们带出来了，你们不要再跟法老做工了，就来侍奉我吧，好不好？那么以色列也同意了。那么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约呢，就是神跟大卫的约啊，我会让你的子孙如何如何如何，就是立约哈。在圣经里都是神主动跟人，主动跟本来是所有的人，不过呢对那些特别蒙恩的，就是主动对他所拣选的人说，我们建立一个亲密一点的关系哈。那个亲密关系一点实在是太轻松了，就是一个永恒的美好的排他的，就跟婚约一样，婚约是排他的，我跟别人不会再建立那种婚约了，我只跟这个人建立的亲密美好的关系了。那现在干嘛要立一个新约了？各位，人间约定的改变、废止、调整、更新，我想都很多了。我们跟哪一个保全签约，换了他不好；我们跟哪一个电话公司签约，换不好不好；我们跟哪一个什么，就是各位一定都有的嘛。我们跟哪一个这个便当的公司签约等等，就是不好就不要了。有的时候是人家嫌我们不好，有的时候我们嫌人家不好。这个两方面，国与国，民与民，甚至可以在很好的约之后变成仇敌，这也有。耶和华不会改变，所以耶和华不应该要再立一个新约。但是我们刚刚简单讲一下啊，这跟亚伯拉罕、跟以色列人、跟大卫所立的约，就都慎重的不能再慎重了。如果你再用亚伯拉罕的约的一个表示哈，在创世纪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第一次立约有两次，17章是一次，17章前面有一次，就是耶和华跟亚伯拉罕好像走过那个切开的兽，然后有火，那个约的意思是说有人违约就被切成两半，包括我这个上帝，就是很严肃的。那跟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地立约的时候也是，哇，闪电雷声，恐怖不得了，就是违约就要被雷电打死，就是这样。那我不知道以后婚礼是不是也要来点这个，不是都很温馨的，也要吓一吓哈，你违约是上帝会打死你的。那就是约很慎重啊。当然像神跟大卫立约算是很美的一幕哈。约是，如果你说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那一幕啊，另外还有就是第二次他跟他立约就是割礼。那个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是在西乃山底下， 如果你要说的早一点，以色列出埃及逾节也是哈。如果把这两件事，割礼和逾节啊，和我们今天受洗也是跟上帝立约，圣餐可以说是重新确定，或者是在经历这个约的美好。这个约里面都有血，割礼有血，啊，圣餐也是有血啊，这是我的血，所以很慎重，很严肃。那么这么慎重、这么严肃的约，耶和华说不行了，要另来一个了。也就是几百年来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约呢，好像不成了。那么另外立一个新约，他以前呢，以前立的那个约呢，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这我也不太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手牵手嘛，很亲爱嘛。我们现在走到圣坛，还不是新郎新娘哈，是新娘的爸爸和新郎的朋友把他们拉到前面去了。证婚完了，应该是牵着手出来的哈。拉可以是相亲相爱，我跟他手牵手。不过拉着他们祖宗的手，也可以有个意思，就把他们拖出去的，并不大情愿拉你出去的。我想这里亲密的含义比较多了，然后就在出去以后，就在埃及地跟他们，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了。那立约的内容，所有的新约、旧约，所有的内容，我们多次讲过，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建立一个特殊关系。那个特殊关系呢，可以是我做你丈夫，你做我太太；我做你房东，你做我房客；我做你的什么supplier， 你做我的什么 customer 等等了。我做老板，你做员工，我做什么什么，这很多了，两兆之间，有的时候三兆啊等等，就是这个现代社会都很多。但是神讲话的时候最常用的是两个，一个是我做你丈夫，你做我妻子，另外一个是我做你的神，你做我的子民。这互相之间都有权利和义务的。我做你的丈夫，你做我的妻子，当然表示我会爱你啊，保护你啊，我不爱别的女人啊。那你做我妻子也是啊，你要爱我啊，要照顾我啊，你不要做别人的，就不要再跟别人好了。就是彼此之间有约，就更亲密、更忠实；彼此之间有约，对外人就更排斥，起码这种关系不再有了。那另外一个讲的就是，如果我们讲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就是我的神能、我的神爱都给你，你的敬拜赞美都给我啊，不要给别人。好了，这个约，那他没有讲我做他们的神，他说他我做他们的丈夫，因为这个比较容易懂啊，他们却背了我的约。那这是耶和华讲一句话就把其他的东西都不讲了，但是如果我们要讲话，那就是一幕血泪史啊，整个何西阿书啊什么都在讲的，耶和华这个丈夫是如何如何的痛苦哈。你也可以想到这个约呢，想到如果说所谓父子之间的约，就是像浪子对他丈夫的背约，对他父亲的背约。当父子我们通常不讲约了。这种事是我们人间应该不太会有的。各位，我们跟人签约，好像我们跟什么思远科技签约，不好我们就要换咯，就不会允许他几百年他的服务不好。当然如果我们一直欠缴款，他也不会跟我们签约了，或者是法院，或者是毁约啊，或者是在条约里面的罚款或处置，这些以色列历史通通都有。然后我现在上帝说我要立新约了，然后不讲那些我们都知道的悲痛的事。那他32节是讲为什么要立新约，就是旧约这个呢一直被以色列人违反了。哎，各位，你在想违反了，而且违反很多次。所以我想我们在人间不大有第二次机会的。我们教会如果跟影音公司或任何签约了，他服务不好， 哎呦，人家十几个公司等着排队要来嘞，你服务不好就免谈了。如果说是他两次、三次、三番五次、七八次、七八千次的不好，那我们是笨蛋嘛？你干嘛还继续跟他续约下去嘞？那以色列人一直废约，一直不守，上帝一直没有废，上帝一直还维持着关系。但现在说我要立新约了，啊，这个是我们神学上很重要的观念，就新约和旧约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上帝没有改变，上帝始终要，或者是约的内容，新约旧约都一样，我要爱你，上帝是对立约的人说，我要爱你，我要保护你，你要对我忠诚，就约的内容没有变。那变的是什么呢？就我们再说啊，我们一般签约啊，我仍然买你这个公司的电脑啊，你做什么维修工作啊，我们希望你有最好的服务，我给你最好的回报。约的内容没有变，上帝跟人立的约，跟他儿女内容没有变，就是他要爱我们到底，希望我们也爱他到底，就整个约的内容是这个。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